好，OK，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灵修啊。昨天我们主日啊讲到十七节啊，四章十七节，四章十七节是个关键，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啊，新的人类，新的城市，新的宗教。今天我们来看十八节啊，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啊。看到这五节的经文，首先，圣经从十八节开始啊，从四章十八节开始，记载了圣经当中的第一份家谱。家谱是圣经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内容啊，至关重要的。虽然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常常把它们都跳过，但实际上家谱是至关重要的。整个创世纪大概记载了十份家谱。好，整个创世纪就至少有十份家谱，这个是创世纪的四章十八节开始的，这是第一份的家谱啊，第一份的家谱，听到吗？声音 OK 吗？好，所以在今天，因为已经涉及到了圣经的第一份家谱，所以我首先要跟你们先分享的是圣经整体家谱的，圣经所有的家谱的属灵含义。听到啊？OK，就是整个圣经家谱是个重要的啊，圣经神所启示的内容之一。那么整体的家谱，它的整个的属灵含义，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好，整个所有圣经的家谱，它首先啊，我们要根据家谱的特征啊，我们来理解它的属灵。首先，家谱记载的是人的家谱，这是第一，它里面都是人啊，人的家谱，所以它不是一个对历史的记载，它并不是一份历史记录啊，并不是一份历史记录。我问你们，中国人也有家谱啊？我们常常说啊，我们要去找找我们的家谱。很多人，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可能啊，如果没有文革啊，没有什么破四旧啊，可能中国人家家都有一份家谱。那请问，当你去查询自己的家谱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当你想要去寻找，比如说啊，我的祖祖辈辈这样一个家谱，他们怎么迁徙？你的目的是什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认祖。很简单啊，当你想要了解你的祖祖辈辈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随身随，你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你自己这个身份的溯源。你的这个自己身份的溯源是为了什么呢？溯源是为了定位。我再讲一遍，你是自己身份要往上去溯源，那溯源是目的是什么呢？溯源是为了对你现在的你的定位。你是从哪里来的？你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对不对？你是某某人生的啊，某某人又是某某人生的。我也是在最近几年，因为我的爸爸很少跟我讲他的爸爸，就是我的爷爷，对吧？我也是在最近一两年，我才看到我爷爷以前的照片啊，他写的字啊，他写的书信啊，我就知道他以前是做什么的，做哪一行的，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曾经经历了些什么。所以溯源是为了什么？为了定位现在的你的，OK。好，那么我问你们，圣经为什么要记载家谱？而且所有的 圣经大部分的家谱都是记载在旧约，对吗？好，我们现在读到的创世纪四章的18节是整本圣经的第一份家谱。那么，整本圣经的最后一份家谱在哪里？嗯，这还要反应吗？整本圣经的最后一份家谱在哪里？整本圣经的最后一份家谱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路加福那么，为什么之后就没有家谱了呢？为什么到了新约的使徒，他们不再去去记载这些家谱了呢？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没有意义了。这就说明所有旧约的家谱，它都是为了引出耶稣基督的降临为终点的。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要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所以，所有旧约的家谱，它都是溯源，而这个溯源是为了定位在谁的身上，焦点在谁的身上，焦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讲的是圣经所有家谱的它的属灵含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家谱是人的家谱，这里面的每一个人，他都是活生生的人，是吧？啊，这里的以诺啊，这里的拉麦，他们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啊，所以这些都是为了将来要引出神的儿子，也要成为有血有肉的一个活生生的人。道成肉身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肉身成道。而基督教信仰是反其道而行的，叫道成肉身。所以，整个的这个信仰的核心秘密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竟然会成为人，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家谱首先它是人的一个家谱啊。当然，在这个人的在创世纪的时候的家谱当中，它分了很多的那个枝枝叶叶，它并不都是以色列人的，因为比如说这里就有该隐的家谱。那当他记，比如他有以扫的家谱，当他记载到其他的家谱的当其他的这些旁支的家谱的时候，他的目的都是为了突出以色列人这一支的家谱，选民这一支的家谱。而这一支的家谱的核心是指向耶稣基督啊，这是这点第一点，先听清楚啊，这第一。第二，家谱不仅是人的，不仅记载的是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且它还记载的是什么？一个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家谱里的不仅是人，而且是死人。所以家谱它是一份死亡的记录，死者的记录。它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它将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啊，过去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刚才有人说家谱是记述过去所发生的事，这个概念太广。他把过去所发生的事浓缩到什么呢？一个人生了谁谁谁，死了死了死了死了。他把他过去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啊，一个人，你看一个人的一生经历了些多少事情，明白吗？一个人一生他经历了些多少事情？但是圣经的家谱当中，这个人只出现了，只记载了他的生和他的什么死。所以家谱呢，是将整个的历史浓缩为叫做一个每个个体的生命史。从生到死，OK，好，那么这个记载这些人的死人，这些已经死去的人啊，他的人生，把它浓缩为这样一个生死，他是为了什么呢？当然很简单，就是为了要突出在将来有一个人他是永生的，他是可以跳过死亡的。唯有基督的复活啊，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在整个的这个家谱当中成为了一个异类。好，所以总结一下，所有的家谱在圣经当中，所有的家谱它的属灵含义都是对将来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耶稣基督的复活复临的仰望。 你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在你的头脑中养成一个习惯，凡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它都是跟复临联系在一起的。好，在创世纪当中呢，它至少有10份家，以大洪水为分界，对应着前面亚当的家谱，后面挪亚的家谱。亚当和挪亚都是选民的始祖。什么叫代表什么？什么意思？OK，你们待会儿再问问你们啊。好，那么在整个的创世纪六章啊，创世纪六章之前啊，我们就看到了2份重要的家谱啊，第一份家谱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4章16到24节的该隐的家谱，然后后面的。就是赛特的家谱，第五章赛特的家谱。好，这2份家谱是明显对应的，这2份家谱就是明显对应的，跟将来以扫跟雅各啊，那个含雅弗他们对应闪都是相对应的，就一份是选民的家谱，一份是外邦人家谱。啊，这在第一次就开始对应了啊，前面。夏娃生了该隐，然后又有了亚伯，该隐和亚伯开始对应。然后这时候呢，亚伯死了，但是神又赐给他们一个儿子赛特，对吧？所以赛特就替代了亚伯。啊，该隐和亚伯的对应，一个是蛇的后裔，一个是女人的后裔的对应。好，然后到后面呢，赛特替代了亚伯，所以赛特这一支又变成了女人的后裔，就上帝的选民。啊，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啊，非常清楚的啊。好，这是我先跟你们讲了一下这个家谱大概的一个属灵台啊，大概的一个属灵台。好，现在我们重点来看该隐的这份家谱。该隐这份家谱是非常独特的，它不仅是第一份家谱，而且它非常的独特，非常的独特。独特在哪里呢？你们有没有发现18节这份家谱的记载独特在哪？刚才在前面总结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家谱都是记载人，也是记载的死人。但是在这一份第一份家谱当中，很好，你们看到了，他没有讲死亡，他都是随生随，随生随，随随生随，没有讲死亡。然后你会觉得这是不是因为简略掉了？啊，不要那么轻易的去认为，它的这个格式，第一份这个家谱的格式，跟旧约其他的家谱开始一个显著的区别，跟后面赛特的家谱这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它没有死亡的，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圣经当中不记载以诺的死亡，不记载以诺的年龄？他直接说以诺生以拿，好像以诺没有死一样。以拿又生米户亚利，好像以拿也没有死一样。米户亚利又生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拿买，为什么呢？所以回到前面我跟你们讲的家谱的属灵含义，家谱的属灵含义，这里面都是人，而这个人对应着将来的耶稣基督，那唯一的道成肉身的人，这第一。第二，家谱当中记载的都是死人，死做了所有人的王。然后到最后，耶稣基督的降生打破了死亡的咒诅，对吗？这是一种强烈的对比。但是该隐的这份家谱没有记载死亡，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什么？其实这2份家谱的对应，就该隐的这段家谱跟赛特这段的家谱的这一个区别，就是我个人觉得是圣经故意为之的这样一个区别。它可以更加明显的告诉给你听，该隐的这段家谱，他们不承认死亡，不承认，但不承认死亡不是他们否认有死亡这个事实，而是不承认死是上帝对他们的审判。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从这份家谱开始，因为这份家谱若它没有突出死亡，就不可能对将来有活的这样去对生命有这样一种盼望，没有的。好，所以这一份家谱它不是一个简略的家谱，它是个非常独特的家谱，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好像都是不会死的，好像他们都是否认掉的。这进一步的告诉给我们听，就如同现在的人一样，他们极力的否认死亡。在我昨天讲到跟你们讲三个果然，罪人果然是会杀人的，罪人果然是会怕死的，罪人果然会是要敬拜死亡的。然后到了现代的社会，罪人果然是要什么？靠自己消灭死亡。前段时间，我跟孩子们导读一篇儿童小说啊，以后让叮当妈也跟你们导读，叫做《不老泉》，叫做《不老泉》。这篇儿童小说的文字非常简单，但是意义非常深刻。当然，我跟有很多孩子，我不可能非常深入的去读。但是要读懂它，就要你要明白到底什么是死亡，为什么世人要不断的去抹杀掉死亡。好，所以这是第一份的家谱。然后当你观察这份家谱跟赛特的家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系。这份家谱从该隐开始，该隐以诺、以拿、米户亚利、米户亚利、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拉麦，到拉麦是第五代，也是最后一代。好，然后这里面的核心人物就是两个，一个是以诺，一个是拉麦。而到了赛特的家谱，核心人物也是两个，以诺和拉麦，名字一模一样。中间的以诺与神同行，最后的拉麦是挪亚的父亲，他亲眼见证大洪水的来临。所以这两件事，这些同名的人名，当然这些名字是很普遍的，但是这是很明显，这两个家谱它是有联系的。我简单跟大家讲一讲，就该隐这个家谱当中这些人名大概的一个含义，它是有一定的含义的啊。当然，这个呢可以做一个参考。首先，以诺生以拿啊，以诺的名字上次的意思已经讲过了。以拿的名字，它的本意是指船队啊，也可以指棚屋、野驴啊等等。米户亚利的名字呢？比较明确的呢，是指神的摧毁，是指神的摧毁。但是这里呢，不是指被神击杀，而是指像神一样摧毁别人。啊，然后到了后面，马土萨利的那个名字呢，它是个复数，它很奇怪，这个人的名字，它是用作复数的。它是指一大群从神而来的人，或者可以把它翻译为这一群家伙都是神。然后到了拉麦的这个人啊，他的名字呢就是一个 a strong young man，就是一个又强壮又年轻的人。好，所以这些人的名字啊，该隐家族当中这些人的名字，你从一个非常明显的角度就可以看出来，啊，他们都是很厉害的人，就他们的名字预示着他们都是很厉害的人，都是人中的龙凤啊，他们就是将来伟人们的前面的代表。特别到了拉麦的名字啊，因为我们等到明天 会讲23节的拉麦诗歌啊，拉麦诗歌。等到拉麦这个人就会很可以看出来非常清楚的，他的名字就是 a strong，一个很强壮的，一个又年轻的一个男人，或者说永远强壮，永远年轻的一个男人。好，这个是你们有没有都要把这些信息要把它联系在一起看。好，然后在19节讲的也很有意思，这个家谱当中呢也记载了女性，而且是三个，一个呢一前面两个呢是拉麦的两个妻子，第三个女性呢是土巴该隐的妹子。这个我待会会讲。这里讲了拉麦娶了两个妻，这里的字义的原文是指拉麦抢了两个女人，抢了两个女人，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好像进到一夫多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当人拥有了权力，拥有了力量、财富，抢钱、抢女人啊，抢粮、抢钱、抢女人，那这些是最基本的诉求，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叫亚撒，一个叫喜拉。然后20节到22节是很多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亚撒生亚巴啊，亚巴是柱状胞牧养牲畜阵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叫尤巴，尤巴又是弹琴吹箫阵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盖隐，土巴盖隐又打造各样铜铁利器。这里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这里的祖师。中文翻译的不准确，你会以为，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以为好像亚巴发明了牧羊牲畜，好像尤巴发明了弹琴吹箫，好像他们是牧羊牲畜的第一个人，弹琴吹箫的第一个人。不对，这样的理解都是不对的。它的原文是指什么呢？它的原文是指亚巴是牧羊牲畜之人的头，尤巴是弹琴吹箫之人的头。他并不是指他发明了这个行业啊，你不要有这样的理解，他的原意，他的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他们这，因为这个祖师这个词的原文是指父亲，就是指他是这个游牧之人的游牧这一群人的一个首领。好，所以很明显，该隐的这一个家族当中出了很多的能人啊，他们的文明啊，这样的一个新的世界啊，他们的文明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那么，所以人现现，所以我们现代的考古学越来越发现有很多的啊。超出我们想象的史前的文明的遗迹啊，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大洪水灭绝了所有的活物，它并没有把这些遗迹通通把它抹杀掉。好，但是第三点，你要去明白，亚巴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尤巴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土巴盖隐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好，这三样东西到底代表什么？你们知道牲畜在当时是代表什么吗？牲畜是代表什么？好，牲畜是代表什么？牲畜在当时是代表财富。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后面，你拥有多少的牛羊，这些就是代表财富，这是人除了土地之外最重要的财产。好， 尤巴是这些好像啊，你也不要把尤巴理解为它是这些器乐的，好像弹琴、吹箫，因为琴和箫是代表这些乐器的统称，好像是尤巴发明的这些乐器，不是的，而是指尤巴是这些器乐艺术的控制者或者是垄断者。啊，并不是指他是音乐发明，好像他是第一个玩音乐的人，不是，他是这些音乐的文化的垄断者。那么，在起初，音乐最早的用途是什么呢？是为了愉悦吗？享乐吗？当然不是，都是宗教音乐，都是圣乐。对，所以这就意味着尤巴他不是垄断了这些音乐，而是垄断了，对，垄断了敬拜。好，土巴盖隐的这些啊，当然是这些东西，铜铁利器很明显是一种武器啊，是一种武器，或者说它是个武器制造商，或者它垄断了这些东西，而垄断了这些东西。就是垄断了什么？垄断了武力，有了武力，有了武器，就拥有了什么？权力，就拥有了权力啊。好，所以简单来说，这个三个该隐的后代，他们代表什么呢？代表钱财啊，代表艺术，代表宗教，代表军队代表权力，所以他并不简简单单是指该隐的后代特别聪明、多才多艺，他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彰显了该隐这一族不断的生养众多之后，他们建立了一个什么呢？建立了一个拥有强大的啊财力啊空前绝后的权力、强大的武力的一个帝国。啊，它不是简简单单是一个城了，它一定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体系。而且很明显啊，这个牧羊牲畜啊，那个文化啊，或者是冶金啊，就冶金铁啊、青铜啊，它都是需要很多人集体协作的。他再次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很多人，已经有很多很多人，所以这是一个文明体系，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某一个城邦，或者你想象当中某一个部落，绝对不是这样，这已经是一个文明体系了，而且这个文明体系已经高度发达了。最后，在22节的最后，出来了一个很奇怪的一句话，叫“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这句话让圣经学者非常的费解，因为这句话觉得绝对是一个废话，跟上文下文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个拿玛后来就没有再出现过，为什么要在这里记载一个拿玛？这句话是绝对的，从文学角度上来讲，就是要绝对把它删除的，因为它上不接天，下不接地的，没有任何的联系。为什么要出现这样的一个女人？而且是，而且呢，就是在圣经学者的眼中，这句话又是非常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要从一个作者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因为是摩西他来写创世纪的，当摩西写这句话"土巴盖的妹子是拿玛"的时候，当摩西写这句话，当然是圣灵来感动他来写。但是当摩西来写这句话的时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拿玛这个人不需要介绍，不需要介绍。就是如果拿玛这个人是需要很多很多的介绍的话，他一定会去写一点的。但是说明呢，这句话一笔带过了，说明拿玛这个人不需要介绍，说明了拿玛在那个时代或者是长期以来，可能是大家都知道的，可能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人。好。 所以圣经其他地方呢没有给到任何的已经解经方面的依据啊，所以呢我们就不过多的开脑洞，但是我跟你们讲，在犹太人的传统解经当中啊，这个给你们做一个参考，不一定是对的。在犹太人的传统解经当中，他们认为拿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谁呢？你们知道吗？在犹太人拉比们传统的解经当中，他们绝对不会错过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很重要。在犹太人，他们认为拿马是挪亚的妻子。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认为拿马就是挪亚的妻子。而如果，当然，如果拿马真的是挪亚的妻子，这就意味着拿马是要在洪水当中幸存。当然，这个是一个说法，它没有圣经其他的旁证。这是一个说法，它没有圣经其他的旁证，没有一句啊，没有一句啊。但是等到后面我跟你们讲到挪亚一家八口的时候，讲到创世纪第六章，讲到挪亚一家八口，讲到闪、含、雅、弗的时候，你们就会很明显的发现，大洪水之前地上充满着伟人啊，你们以后会看到这些巨人啊，他们是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相结合。啊，相结合啊，这个以后会等到创世纪第六章会跟你们讲什么是神的儿子，什么是人的女儿。但是很明显，大洪水将地上的人都淹死之后，洪水里面走出来的八个人，闪、含、雅、弗，他们的后代当中又出现了伟人，又出现了伟人啊，又出现了伟人，这就意味着在方舟当中的这个八个人。无论是挪亚的妻子啊，还是闪含雅弗的妻子，同样，他们将来又要再生出伟人来啊，这是肯定的，对吧？这是圣经肯定的，这些伟人并没有被完全灭绝啊。这个呢，我们等到后面，你要把它联系在一起，因为你必须要明白什么是神的儿子，什么是人的女儿，圣经正确的解读。好，这是跟你们把拿马来做一个简单的来分享。但是拿马这个女人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她的名字的含义是什么呢？是爱啊，她的名字的含义是爱。她跟前面的该隐家族的这些人的名字都是不大一样，都是不大一样啊。好。当然，这些啊都并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这段经文的重点，大家要知道，该隐这一族从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搬到伊甸园之东啊那里去居住以来，从建成之后，他这一支生养众多啊，非常的繁荣啊，各方面都非常的发达。从我们现在的角度，从我们很多的现代基督徒的角度，你又会说上帝大大的祝福他们，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些东西都与后面创世纪第六章神要用洪水审判之前上帝所看到的世界有关联。洪水审判之前，上帝看到什么？地上满了强暴。所以，我们再一次的看到圣经不断的告诉给我们听：若人的心没有悔改，若人仍然是罪人。他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财富，无论是艺术，无论是宗教，无论是武器，他只能大大的扩张人的强大。而这一支的家谱要与创世纪第五章赛特的家谱做明显的对照，我们就可以看到蛇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这两支是如何绵延发展的，上帝的公义。和怜悯是怎么彰显的？然后这两支绵延发展，你现在头脑当中呢，你要有一个画面啊，这两支绵延发展，然后到最后大洪水之后呢，变成一家人，世上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人，又变成一个焦点。OK，好，然后这一个焦点，方舟里面所出来的挪亚一家八口人，但是最。仍然没有解决，后面他们又开始巴别塔的崇拜，巴别塔的崇拜。 好，这是今天的啊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进到第一段的家谱啊，就该隐的家谱啊。好，仍然留一点时间啊，大家有一些回应啊，特别是因为昨天晚上仍然只有200出头点的人啊来参加晚上的主日敬拜，所以你们前面的经文没有听到，要去听录音啊。